好，我们现在时间是德国时间晚上的7:30，在美国西部的时间是上午10:30。我们现在要开始欧洲校园事工周六的专题讲座系列。今天的专题讲座的题目是面对疫情的职场规划和准备。我们的嘉宾讲员是美国加州硅谷的李学勉长老，今天要在线上来跟我们从这个角度来交谈交流，同时也会解答大家的问题，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虽然疫情肆虐，对许多位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无论你是已经在职场的，或者是你将要进入职场，都会受到这次疫情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们要听听看一位有基督信仰的这位上市公司的这位总裁，他如何的能够把他的经验来分享给大家？面对疫情，如何来进行职场的规划和准备？特别他会从信仰的角度来检视我们人生真正的锚是抛在何处，让我们如何能够在变化诡谲的这样一个现状、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却能够人生真正有定力、有底气，能够做出智慧的抉择，做出智慧的规划和准备。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流程也相当的简明，主要我们要请李长老来给我们分享以及现场的问题解答。我们之后也会跟各位来报告下一次我们的专题，然后我们要把整个时间交在上帝的手中，让他来带领我们。允许我在这里很简单的再做一下讲员的介绍。李学勉长老目前在加州的硅谷，他是硅谷 ISSI 公司的创办人、总裁，也曾经是他们的董事长。特别是在李长老的带领下，公司也在纳斯达克上市。目前他担任公司执行副董事长，但是在这些的背景、职场的背景当中，李长老最看重的是如何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服侍神的教会，服侍周边的人，也服侍包括今天你我在线上的每一位。他目前是在 San Jose 基督徒会堂来出任教会的领袖、教会的长老，他自己也在基督神学院有很多的神学方面的装备，获得硕士的学位。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就特别要请欧洲校园事工的董事会主席，以及在德国工厂的主任丁同甘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同心的为今天的聚会献上祷告。我们有请丁长老。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主啊，特别是提醒我们，是吧？特别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在这一段时间受到疫情的影响，疫情的肆虐，我们心中恐慌，在全世界 不停的在报道不好的消息，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就看到千人，每一天有千人的死亡，主啊也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主啊我们真是心中恐慌，但是主啊我们相信这一切都有你特别的心意，主啊我们相信虽然洪水泛滥，但是上帝坐着为王，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盼望的心，主啊更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特别在这段时间，主啊这个不同的说法以至于让我们心中不晓得往哪里走，特别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身体也好，一切我们的情绪也好，似乎都掌握在这个疫情的手中，但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这位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在十字架上 的功劳是永恒的，从永远到永远，主啊我们紧紧地抓住你，特别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李长老他的分享，主啊能够分享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的前面的前途，主啊让我们思想我们到底就像刚才张路加牧师所说的，我们的锚放在什么地方，主啊我们的锚紧紧地放在这位磐石上面，因为我们是站在这个不动的磐石上面，永远不动的磐石上面，你是我们的房角石，主啊让我们永远定睛在你面前，谢谢你，也求你保守今天李长老他的所讲的，求你赐给他有聪明智慧，也保守我们在网上的一切的顺利，也保守同工们有聪明智慧，谢谢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感谢主。好的，我们就恭请李长老来带领我们下面专题讲座的时间，来给我们分享面对疫情如何来规划我们的职场以及做好我们的准备，我们有请李学勉长老。
谢谢张牧师跟丁长老，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题目啊，我们一同来思考我们怎么样规划，对职场做一个规划跟准备，尤其在这个疫情之下啊。那我想今天我会讲四个方面的题目，那从四个角度来看这个题目，我们怎么样去做规划，我们怎么样去做准备。那第一个我稍微简单的要跟大家讲一下疫情对职场的冲击啊，这个冲击恐怕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深，还要广啊。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刚刚张牧师也都讲了，我们如何在这个疫情的风暴里面我们也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眼前的风暴，我们面对眼前的这些挑战啊。那第三个就是讲到我们如何重新的定位自己，我们怎么样来规划职场的生涯这是我们今天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一起来探讨的。那第四点我会提到群体的关系跟互助，我们不但是这个自己努力，但是我们不要孤军奋战我们教会团契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彼此互相联系、互相帮助的关系。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疫情对这个职场造成怎么样的一个冲击那当然第一点，我们就看到疫情造成全球的经济的崩落，市场的失调许多的公司裁员，有些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有的这个店关了门了倒闭了我以美国为例，到上个月的月底就已经有14.7% 的失业率，那有很多人估计到了这个就是今天明天这个月底的时候，恐怕这失业率恐怕接近20%，这是从美国1932年来 Great Depression 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这个失业率是这么高，有将近差不多4000万人去申请失业的救济。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人他的工作压力反而增加了，他的工作量也增加了，因为比如说在医疗人员 做医疗设备生产的这些厂商，做信息技术管理仓管快递人员，他们反而是遭到很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他们工作量大量的增加，所以在身体上面，在心理上面的压力跟透支是非常大的，而且又要面对因为还在外面工作，尤其是医疗人员是不是会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这个也是一个对他们心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啊。那不止如此，这个疫情对职场的冲击不是只是在这个有些人失业这些东西，它也是在市场跟商业模式上面有很多的给人冲击。譬如说工作环境的变化，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 work from home, 都在做云端的会议，那个孩子上课是网上的教学，这许多的这些方面的一些变化啊。那市场跟商业模式的转换，原有的这个商业模式跟市场有中断，很多的厂商被淘汰，或是因为没有生意，尤其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餐馆，看到这些sports event, 很多这个transportation, 这个航空公司啊，这些都受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也有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跟市场的这个趋势的兴起啊。那其实这些变化还不只是这些，那人跟人之间的这互动的方式也改变，这个当然是一个卡通图画啊，所以讲到说这个理发理发师跟客户恐怕都有些顾虑，怎么样能够很安全的理一个头发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改变。那当然这个疫情也对我们的工作思维价值观冲击有一些冲击。我们看到人生的脆弱，我们看到人的软弱，看到有些人牺牲奉献，使我们来思考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在人生里面什么是重要的，我追求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什么工作对我是有意义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个疫情对我们冲击是很大的啊！我相信你我都是在这个疫情的风暴里面，我们都必须来面对啊。那面对这样大的冲击，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如何在这个疫情的风暴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风暴的挑战。我们看到疫情呢，对我们的冲击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实际的一个生理跟就 physically 跟这个环境或者我们的遭遇的一项上面的冲击，譬如说我们可能被传染到病毒，我们在经济上的压力，我们失业但是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是心理上面的冲击啊。我们没有能力去控制疫情的发展，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因为疫情所造成的环境甚至我们个人的遭遇，但是呢，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我们对这些事情的一个反应。事实上影响我们一生更大的往往不是我们这个眼前碰到的环境或者我们的遭遇或艰难的本身，而是我们对这些挑战的这些态度心理的建设跟准备。在同一环境类似遭遇之下，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理建设跟准备决定了我们的前途。所以我就在思想，什么是你我在人生风暴中的锚，什么是使你在疫情的风暴里面有一个正面一个进取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现实，在风暴里面不紧张不惶恐啊。我们在这个风暴里面事实上在人生碰到很多不同的风暴，面对风暴 你或是紧紧张张惶恐不安的度日子呢，还是有一个平安的心，安安稳稳的在过日子？日子都是要过的，那你是怎么样过的呢？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疫情的风暴里面能够平安，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那你怎么样能够接受现实，但是不唉声叹气，有一个正面进取的态度呢？那在我的人生里面，我也碰到许多风暴，从生病比如说我有一次非常严重的胃出血，到公司业务非常的糟，大量的这个入不敷出，似乎都要经营不下去了，也有过这个很麻烦的官司缠身，这些等等的风暴啊。那么我跟大家想要分享一下，就是对我来说，我是怎么样面对这些挑战，什么是我面对这些艰难的一些秘诀。那我的秘诀是依靠神啊，耶稣基督是我人生风暴里的锚，更是我这个人生的锚，这是我能够在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之前的面前，能够有一个平安稳妥的心来面对啊。那我用几节圣经来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诗篇里面46篇1-3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诗篇91篇1-2节也说住在那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所以对我来说，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面有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万有又赐给人生命气息的这全能的神。这位神是跟我有密切关系的，他是爱我的神，他是我在天上的父亲，他赐下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他不但知道我所遭遇的这个困难跟我需要，他也与我同在，一起与我面对眼前的艰难，而且他要来帮助我在困难里面能够有平安、有毅力、能够有勇气，经过这些困境以后使我成长，变得更老练，对事情有洞察力啊。这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确据。那我就既然有这样的底气，那我就把这困难跟挑战当做一个成长跟历练的一个机会，就好像这个罗马书8:28讲到的，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啊。万事是包括了好事、坏事、糗事、美的事、意外的事、难过的事、发生全球疫情的事，都包括在里面。但是这里说，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而且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耶稣的模样，也就是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底气，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一起跟神，在神的帮助之下来面对眼前的挑战。但我要讲说，信靠神呢，不是说我们自己就不努力不做任何事我想你们今天参加这个线上座谈面对疫情的这个职场的规划跟准备，恐怕不是要来听我说回去祷告依靠神就好我们是需要规划跟准备。但是为什么我要花一点时间来讲人生风暴的锚呢？因为这是我们人生里面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我们的定心丸。因为我们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在我们患难里面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是我们能够安静的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挑战，能够有智慧的继续往前走。也因为我们的视野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在困难 在困境里面是一个成长的机会。有一句话说，危机就是转机啊。那我们就能够在困境里面能够有耐心，有平安，寻求神的智慧跟引导啊。那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跟我们同在、同行的，我们就不怕跨出自己的舒适区，这 comfort zone。来尝试新的方向跟领域啊，这样的例子在我人生里面发生过许多次不只是一次人生的风暴啊，在我想我们在我们这个年纪60多岁的人里面，恐怕人生里面碰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啊。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啊，有一次我们公司因为没有及时的适应市场快速的一个变化。业绩就一落千丈。我们原来所依靠的那个市场在2年之内90%的市场就消失了。那我们原来从公司从非常赚钱到每个月都有相当大的亏空。那公司的这个现金就迅速的减少。那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上市公司那股票价格从60多块钱美金就一路跌到这2块钱，那股东不满，写信来或是在那个网上，各式各样的难听的话都说了，那这个员工也是人心惶惶，那怎么办呢？压力非常的大，那我起先的反应也是觉得这是非常丢脸的事情，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我自己也挺惶恐的啊。但是神的这个话语就提醒我，第一个，人在这慌乱底下啊，人是做不出什么好的决定的。所以我就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自己的不行，承认自己的带领公司上面的疏忽。但是我也知道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无论如何他与我同在啊，他跟我一起度过这个很艰难的挑战。所以我就把自己跟公司交在神的手里，真是求神赐下他的力量跟智慧，让我有人能够有一个平稳的一个态度来面对挑战，知道要该怎么做啊。也求他不是在这个压力之下我就走歪路或走捷径，而能够行事为人都能够走得正直啊。那我当然也要把最后的结果也交在他的手里，无论怎么样的结果啊，我愿意接受，我都交在他的手里。这么一来我就不慌乱了，不慌乱了就能够安静的思考，并且能够谦卑的向公司里面的人跟公司外面的人来请教，一同来商量前面的路应该怎么走。那每天也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带领，求神的智慧跟平安，他给我力量。我把重要的决定也都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能够做好的决定。那么长话短说，我最后把公司就分成三个公司啊，我保留了上市公司的主体啊。并且为那个分出去两个公司筹备了一些资金，让他们能够独立运营，成为一个这个 private company。那员工更有动力，能够为了新的目标往前走。那我们主体公司就定下一个3年的计划，来转换市场。那3年之后，我们公司又重新站起来了。当然在这3年之间并不是说一帆风顺啊，我们其实有碰到许多的困难也做了许多努力。今天时间有限，我也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那我要说什么呢？我是说，不是因为我们有神依靠是我的毅力量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努力，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努力跟等待中，我们有平安，我们有盼望，我们有方向，我们有智慧。所以我是跟大家特别要提的一件事，就是你要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我真是鼓励你每天花一点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你知道他爱你，他顾念你， 他不会撇弃你不顾的。你可以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智慧。你可以在祷告里面跟神倾心吐意，把你的惧怕忧虑都跟神诉说啊，让他把你的惧怕跟忧虑除去，给你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有平安跟喜乐。那要是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生命的主，我盼望你能够参加团契，或者跟你的基督徒朋友找到教会比较成熟的人谈一谈，都尽早的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你我所安身立命的依靠跟基础，决定了我们在困难里面的态度跟反应。你要是认为你是人定胜天，我想从这疫情我们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小小的一个病毒就把这个全球搞得天翻地覆啊！你要是只靠自己，那你就是努力再加努力，一直到你承受不了为止。但我相信你内心深处是知道的，你知道自己是有限的，到一个地步你的心是惶恐的。所以我盼望在这疫情里面你能够找到神，你能够寻求他。在疫情里面我们能一起来依靠神，让神成为我们风暴中的锚，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在患难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有个平安稳妥的心，对职场的生涯做规划跟准备。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我们如何重新的定位自己和规划职场的生涯。我们怎么去寻求什么是合乎就比较对我们合适的工作呢？我要从三方面来讲我们如何预备寻求神的带领。第一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神在我们工作上的心意。那第二点呢，是要认识你的特质，你的 shape 啊，也就是神给你的天赋、能力、兴趣、个性跟你的经历。那第三个就是环境的需要，这三方面的交集就很可能是神在你这个工作上的呼召，是对你比较合适的工作啊。我相信我们都同意这句话，他说当你发挥你的恩赐跟才能能够热忱的在适合你性格个性的工作上面用上你的经验，你的工作是一定非常有果效。我相信我们是同意这句话，是吧？好，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神的心意啊。我们通常对这个职场的工作跟找工作的态度往往是自我中心的，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是利己主义啊。我们的考虑是恐怕是怎么样，是什么钱赚的最多，最有发展，最有升迁的机会，工作也不要太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所想所求的啊。最好找到一份工作是像这个打油诗里面讲的说，活少钱多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啊。有些人恐怕是这样子一个态度，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啊。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以弗所书这边说到，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行的。那英文这个 ESV 的翻译是这么说，他说 For we are his workmanship， 也就是 masterpiece 的意思啊， Created in Christ Jesus for good works which God prepared beforehand that we should walk in it。所以这里我把它 highlight 了一下啊，这里说他的工作，他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都是神的杰作啊，我们是神的workmanship， 是他的 masterpiece 啊。那什么是行善呢？英文里面他说是 for good works， for good works 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传统的观念做善事啊，修桥补路，日行一善啊。我们从后面的一句话，他说就是神所预备我们叫我们行的啊。 英文就讲得很清楚 ，which God prepared beforehand that we should walk in it。Walking in it 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 live in it 啊，当然是包括我们的工作啊。所以这节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奇妙的创造，他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个性，有才干、恩赐、能力、热忱跟精力，然后他在我们身上有个目的，所以要我们把他所预备叫我们做一切的工作呢，做得美善。所以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使用来发挥他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才干，借着我们的工作使众人都得到益处，叫我们的服务的公司、我们的家庭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的工作能够蒙福啊，是绝对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神给了我什么天赋、恩赐、才干、兴趣、个性、经历呢？啊，这是我们第二方面要考虑的，要思考的。那这个 shape 呢，是一个五个英文字的 acronym 啊，这是我是从这个 Rick Warren 牧师他在他的书里面《标杆人生》里面用的，所以不是我发明的，我只是觉得他讲的蛮挺好的，我就把它来借用，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从这个 shape 里面来了解什么是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才干这些啊。首先 S 是属灵的恩赐啊，是圣灵所赐的。那我想到中国人讲到天赋是非常有意思的，天赋是一说什么，就上天所给的啊，天所赐的啊。那所以这是恩赐。那 H 代表什么 ？H 代表我们的心啊啊，譬如说啊，什么是我们所关心的？什么是能够让你谈到深夜的？什么是吸引你自发自动去做的？什么是有某一个群体吸引你去服侍他们的？我们的热忱，我们的这个兴趣啊，这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 passion。那 A 呢，就是 ability， 就是才干能力啊，我们都了解，我就不多说了。那 P 是我们的个性啊，我们个性影响我们怎么用我们的恩赐跟能力啊。那要了解你的个性，其实外面有很多性向的测验，是不是啊？那我觉得最 common popular 是两个，一个是 Myers-Briggs 的那个 Type Indicator， 就是 MBTI， 它是关于就是我们怎么样收集信息，怎么样去理解判断我们什么是我们的动力我们做决定的倾向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对自己有一些了解。那还有一个这个性向测验就是 DISC， 它是对我们领导管理做事的行为模式的一个倾向能够帮助我们一些了解。这些都是一些 tool， 一些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不是说你就一定是这样子啊，我要讲清楚，但是一个很好的工具能够帮助我们对自己有更多认识。好，意义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经验 experience， 我们的经历，我们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好，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shape， 我们是需要知道去发掘去用的。那我用一个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我是怎么了解我的 shape 啊。那先讲我的这个属灵恩赐啊，我想最明显就是领导啊，我也有一些教导的恩赐，但是 leadership 可能是我这个最显出的这个属灵恩赐。那我的心，我的热忱，我的兴趣呢？我喜欢创造价值，我喜欢引导开创啊，这是对我非常我有非常有热忱的。那我的这个ability， 我的才能才干这些我是对分析整合策略 引导这方面我有比较显著的能力啊。那我的倾向呢，我是一个 D， 是我是一个DISC 里面的 D， 我是 INTJ， 我就不多说了，我是一个我想你们这个也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啊。我是比较主动，也会思考，会我想这个是比较复杂，我就不仔细说了啊。那一的话，我的经历是非常有意思。我从小长大的就是在一个非主流的一个社会里面，譬如说我在台湾出生长大，但是我父母亲是从大陆去台湾的，他们也不会讲台语，我长大也不会讲台语，所以我们只是在少数，我是因为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讲台语的，讲台湾话，但我是不会讲台湾话，也学不来，我的这个语言的能力不太强，啊，那我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长大的，一个班上里面只有大概三四个人是不会讲台湾话，那我是一路这个长大，所有的经验都是属于少数群体。后来我是在台湾南部长大的，后来到台北读书，这也是一个少数的这个群体啊。那后来到美国，当然是更是一个少数的族裔啊。然后这个在教会里面，我是在英语部服事，因为英语部有需要啊，这个有神的这个呼召，所以我到了。原来是在中文部服事做长老，后来就到了英文部去服事。那我就在美国开公司，也是一个比较少的华裔自己开公司上市的。然后我一天到晚要那个时候要面对的很多是律师，这个银行的这个 banker investment banker 这些人我也是一个少数的。这个环境里面，就非常有意思。我是一直是在一个少数非主流的这种经验，少数群体跟族裔里面。那我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里面，我们公司里面是一个 international 公司，我们是从以色列到当然是在中国大陆、台湾、日本，大概欧洲各地方都有不同的员工啊，不同的族裔啊，是非常多元化。那什么是一个合适我的工作呢？是有挑战性的，能够开创的，做桥梁的转型、赋能引导的啊，这是比较合适的啊。譬如说我在刚提到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过去很蛮长时间在英语部的服事啊，那是跟我的虽然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是跟我这些 shape 其实是刚好这个环境里面是蛮需要的，所以也非常合适啊。好，那我就这个既然讲到环境跟需要，我就讲到第三点，就是环境跟需求啊。我们简单的谈一谈，就是疫情之下和疫情之后一些大环境的一些趋势跟发展啊。我想用一些例子来说大家比较容易懂。譬如说我在前面提到因为疫情的缘故许多公司都让员工在家工作啊，那学校也在线上教学我们开会在云端开会，线上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这个 workshop 不是现场，而是在线上所以在这些线上会议，这个线上教学这些东西，不但要有好的视讯的会议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现在用 Zoom 这很好的工具，我们也要有够快速度的这个通讯网络能够家里的 WiFi 需要能够稳定速度要快这个趋势也是要也刺激到这个人电脑或者是这个平板电脑的需求，带动了要相对比较好的品质的 video camera， 这个audio speaker 这些等等啊。那当然，因为这些很多是在网上的发生，所以我们对这个 cyber security 这个安全网络的安全性也就更加重要。这些趋势是在疫情之后会持续的 啊。那还有一点，我们就看到这个疫情呢，它加速了这个网上购物取代了那个一些店面啊，这 mobile commerce 成为现在将来趋势。那包括我们订的东西以后需要能够很快的就能够拿到，把东西拿到手上，所以这个永远是要求 faster delivery， 所以说这快递怎么样快递啊，不只是我们的饭食啊，各式各样的用品怎么样能够很快的能够交到买主的手上啊，这个也是一个趋势。同时呢，因为疫情缘故，我们常常希望说避免手拿的一些接触啊，所以你看到非插式的这个非触动非插式的这个控制成为一个趋势啊，比如从信用卡到从用语音这个图像的辨别各样功能也就越来越普遍啊。那同时疫情也真是暴露了说医疗系统跟医疗管理，医疗系统的管理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未来的这 healthcare 啊，卫生保健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人的寿命增长，这个增加，人口的老化，那老年人他的卫生保健的需求也大大的增加啊。当然我们也看到疫情也改变了餐饮业的模式，比如说因为社交距离的关系的要求，餐厅里面客人的容量就是减少许多。那外卖就变成为一个必要啊，甚至我们看到高档的餐厅也开始外卖啊。那另外还有就是配套好的食材的需求啊，增加了非常多啊。除此之外，我们可以这个注意一下新科技的一个趋势跟机会啊，譬如说 5G 的发展，因为 5G 的速度是可以比 4G 要快20倍，所以对互联网啊、感测器啊、这个大数据。AI 的这个预测、电信市场，后端的设备、频宽的要求，产生许多的商机啊。那另外，这个对于这个work from home 就在家工作，我们需要就看到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就是一个是自律啊，要找到一个合适你的工作的韵律，适当的休息，不会被很容易的这个分心啊，因为你在家这个也没人管啊，不是有个老板坐在旁边，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自律非常重要。还有沟通啊，这个沟通不只是我们在工作上面埋头苦干，尤其在现在的网上工作的话，对中国人尤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主动怎么样主动有效的沟通，学习在团队里面怎么样沟通。我可以举更多的例子啊，那我举这些例子的目的是要希望我们能够留心到这个行业的大趋势，尤其对你有关的专业有兴趣的行业，它走向跟趋势你是需要有多些的了解的啊。所以我举个小结，我们怎么样能够寻求这个什么是合适的工作，做好的规划跟准备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考虑啊，就刚刚提的神在我们工作上的心意，发掘你的血，注意环境的需求啊，我想从这三点做一个考虑跟规划。那有了这个三方面的认识跟寻求的话我也要介绍一个很实用的策略啊，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在所处的这个情况之下比较有系统的去思考前面的方向啊。那我用五个 R 来说明啊。第一个就是 reassess 就重新的审视正视现实做一个全盘的一个review 啊 reassess 啊。那第二点呢是 refrain 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做同样的面对同样的这个情况呢，你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新的视野来看这些事情，啊，来看你的工作，啊，那第三个 是 remodel。remodel 的话，就好像你可以想象着我们在 remodel 我们的这个家，能够把它弄得加强那个能力，能够变得更有价值啊。我们是等一下我会用一个例子来仔细来说明啊。那 relocate 就是换一个环境啊，有个新的机会啊。那 reinvent 就重新来过，重新塑造一个新的跑道啊。那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想这样比较大家清楚啊。譬如说，你是一个在银行工作的窗口的客服人员啊。那你听说银行要裁掉一半你这样子的工作的人员啊，就窗口的客服人员，那你怎么样来面对呢？你怎么样做一些思考？你从哪里开始呢？啊，怎么样使用这五个这个策略呢？啊，那 reassess 先从这里，你要重新的审视，你看到这个现实啊，你问这些问题，比如这是合适我的工作吗？这个跟我的 the shape 我的才干我的兴趣相合吗？我在这份工作上面有神的带领吗？那我对这个公司的贡献在哪里呢？那我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我所在这行业的工作是走下坡还是暂时的有一个变动呢？将来还有机会往上呢？这些问题我想跟我上面所讲的这个怎么样寻求合适工作的三方面都是有关的啊。那经过审视以后，你可以用下面的四个策略来规划啊。比如说 reframe， 你要是认清说，哎，这个是你合适的工作，这是神带你的工作啊，或者你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一些选项啊，没有其他选择，那需要思考说啊，我能够从什么新的角度视野来看这工作呢？来做我的工作呢？譬如说，你最过去只是把这工作当份打份工啊，只是一个 job， 一个活儿在做啊。你现在看到是一个可以有机会来服务那些对这个 online banking 线上这个做交易不熟悉、不会操作的人，可能是老年人或是社会底层对科技不熟悉的那些人。他们是需要到银行来到窗口的服务。那这些人需要的服务呢，他们也要被服务呢，他们也需要被尊重啊。你可以带一个服侍他们的一个态度，更这个热情更亲切的来帮助他们啊。是你可以思考说，这个是不是神呼召你对在做这份工作的心意，你真正的来好像服侍主一样，这样哥罗西书三章22节到24节所说的，来服务你的这些客户啊。这 reframe 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你的工作有一个新的认知，一个新的态度，有新的方式啊。你还是做同样的工作啊，但是你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啊，不同的这个motivation， 不同的这工作的动力啊。好，我要回去，对不起，要回去，稍微早了一点。好，那什么是 remodel 呢？ remodel 的意思就是说，你经过审视以后，你发现你现在目前的工作你需要自己需要一些提升啊。你可能发觉说，你对银行各样的产品不是完全的熟悉。有时候客户问一些的问题需要的服务你不能够提供，你还要去找你的经理啊。你要是能够譬如说你要想说我让自己在这个银行这个工作里面变得更有价值啊，更胜任啊，你可以学习来加强你的知识跟技能啊，你加强你的能力在这个工作里面变得更有价值啊，这是 remodel。加强能力更有价值。那什么是 relocate 呢？ relocate 我用，譬如说我现在有的这个能力我的经验，我换一个部门或是公司，譬如说我的客服经验是很实用在信用卡的服务那也是可以做很好的客服客户服务。那我可以也可以 继续用我许多的才干跟经验，但是我换一个环境，是一个新的机会。那 reinvent 的意思呢，就是说我重新塑造一个完全新的跑道。那你经过审视以后，你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合适你的工作。那你对逻辑、对数字、对解决问题特别有能力跟兴趣，那 IT 的行业或是软件工程师可能是对你比较适合。那你可以重新来过，你可以到学校里面再拿一个 computer science 的学位，或是做一些进修，那个主攻database management 之类的，对，那就重新reinvent， 然后有个新的跑道啊。这五个 R 是给你一个审视、规划的策略跟方法啊，这给我想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framework， 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啊。那还有一个对我们无论是找工作或是帮助成长的一个建议啊，就是 information interview 啊。那有些人问我说，那怎么去找工作呢？怎么样写这个履历表呢？我会建议他会先有一些这 information interview， 从这个开始啊。什么是 information interview 呢？它不是一个工作的面试，而是找一些在行业里面的人，找一些你想要进去的公司的那个行业的工作，你有兴趣的这些公司，那里面的这些人，你对你未来想要做的工作，问问他们的经验跟意见啊，深入了解一下。而且 information interview 常常会带给人有意想不到的一些宝贝的资讯啊。那Dr. David Evans 在他的 Designing Your Life 的一个书里面建议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保持四个态度。第一个就是好奇心 ,get curious。我们有一个对很多事情有好奇心，愿意多了解一下。然后 talk to people, 啊，多与人交谈 ,try stuff, 这个尝试一些新东西。那 tell your story, 也不只是你从一天到晚问别人，你分享你的故事、你的心得啊，比别跟别人交流。所以我鼓励你们不要花时间在这个网就是打游戏啊，这个game 啊，或者是没有目的的上网，多花一些时间跟别人交流啊，从别人身上多些学习，也分享你的心得去帮助别人啊，让别人也能够有些新的学习。好，那最后一点要讲到就是群体的联系跟互助啊。我是鼓励大家进入群体，建立一个联系的关系啊。这个英文字有一个叫 networking。那这个不是说你是 for the sake of networking 然后去 network 啊，而是希望说我们能够在无论在教会或者团体里面，能够彼此真正的关怀啊，能够不但是从别人那里能够学习，那也成为一个关心别人、帮助别人的人啊，避免孤军奋战，而不要只顾自己。我们记得这个耶稣基督说：“施比受更有福啊！”圣经里讲的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别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啊！”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彼此支持，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也建议你在团契或在教会里面可以这个成立一个这个譬如信仰与职场的小组啊，一方面能够帮助找工作人为他们祷告把自己的资讯跟他们分享啊，也让他们这些人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讲说他们诉说他们的苦楚一起带到神面前来祷告，能够得到激励啊，能够得到安慰跟力量啊。那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作观啊，怎么样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啊，学习人际关系啊，怎么样解决冲突啊，面对职场的伦理挑战，我们有什么样的 态度跟技能，我们怎么样培养我们的领导力跟影响力，这些我觉得我们在一个小组里面可以一起来学习。好，那这个是我最后一点，就群体联系和互助。我这样讲说，我们不要 self-align, self-reliance, avoid that, 然后不要孤军奋战，能够进入群体，建立一个彼此联系的关系。那我就停在这里，我想下面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有一个双向的沟通，一个提问的时间。好。
好的，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李长老在这样忙碌的时光当中，但是却愿意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非常宝贵的关于我们如何在疫情当下来规划我们的职场生涯，来做出调整，来更好的预备迎接各样的挑战。我想为着刚刚有一些朋友可能上线比较晚一点点哈，我很快的把刚刚李长老所说的他重点提了四样啊，就是要在目前的疫情当中，我们首先要来承认，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大的改变。很多人同意接下来疫情就算过去，世界也回不到过去，回不到以前的样子。那么在这样的风暴当中，人生如何来确定有一个定向、定力、定制这样的一个锚要抛在哪里？那李长老特别从他的信仰来做出了回应。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磐石，神是山寨不改变，让信仰成为我们人生的根基。然后他也提醒我们需要来重新的定位，重新的规划。在这部分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要了解自己的特质，同时要非常敏锐于环境的改变，环境的需求，从这三个向度来调整自己。那特别最后他提到群体之间要互相的帮助，要有互动，要有意义的这样的接触和联系。作为信仰的群体，更应当在这个时候彼此来相爱，彼此来帮助。好的，我们接下来这个时段是非常精彩的问答的时段，我们特别要请刘伟弟兄来主持这个时段，为着我们线上已经有超过200位的好朋友在线上，所以时间比较紧凑，请大家尽量利用 chatting room 聊天室来提出你的问题，而且呢尽量能够简明扼要。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有一些问题没有被回答到，特别先在这里请求大家的原谅。我们特别把上面的时间交给刘伟弟兄来主持这个时段。
好的，谢谢张牧师，也是非常感谢李长老刚才非常精彩的信息。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收到了有十几个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提来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先从第一个问题开始。这李长老有一个弟兄呢，或者说是莫德尔朋友呢，就是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说如何能面对就是帮助一个因为疫情的这样的打击而导致暂时工作上的困难，就比如说就是说这工作上的困难指的说有3个月这个工作呢就没有发下来薪水，然后呢这个时候人肯定就软弱，所以说呢就会造成结果就是不相信祷告，并且心里会想说如果祷告有用的话，就为什么会让我们失业？然后祷告了之后，我就没有烦恼了吗？就是如果说有人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如果应该如何面对，以及就是作为一个旁人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帮助他呢？
好的，假使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亲人或是教会的团契的朋友有这样的态度，我想第一个就是真的是关心他，关切他。这种时候大道理都没什么用啊，因为这是他心里的领受。我觉得你跟他一起，你可以说，你第一个你在实际上面的关怀的话，他会把心打开。那你可以开始说，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你虽然你不愿意祷告，那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呢？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关怀的一个也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譬如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成立的一个叫做Beloved Fund，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人在那个困苦的环境里面，他实在是有些需要，我们能够给他一些实质的这个，不管是在金钱上面，或是在精神上面，在一些实质的这个帮助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不是在讲一些什么大道理然后就可以讲一些你的故事。我觉得我们常常讲我们的故事，神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别人是不会听的啊。我们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啊。那这个也不是在说教，你是讲在分享你怎么样在困难里面神来带领你度过。那我觉得这些都会进到他的心里面啊。所以我想我就简单的这么说。我们对常人信仰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把我们的神当作求神拜佛的那个神啊。那这个神是来帮助我的，那我祷告祷告，神帮我医治的身体，祷告祷告，神帮我解决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一个从基本就是一个错误，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神是爱我们的，就像一个孩子，他一碰到一些困难，你在他旁边，你希望说不是就把他所有困难都解决了，你希望说他在里面能够学习，他能够成熟，能够成长，能够面对将来更大的风暴，他能够知道怎么样去有判断力怎么样有分辨的能力怎么样能够更有毅力，更有勇气，更有谦卑，这是你要让孩子学的。是神不是就是一个求神拜佛，我们祷告祷告，那就来帮我们解决的问题啊！这个神是其实愿意给我们更多更大的祝福。是我所讲的，我们常常人生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环境，不是我们的遭遇，而是我们对环境遭遇的看法跟反应啊。那这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约瑟他。十多年来被自己的哥哥卖了，然后到别人污蔑，下到监里面就被人忘了，各式各样，然后在这好好的在一个波利法家服这个做管家，就又被这个波利法的妻子给诬害了，这些很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约瑟就因此失掉了信心，或是一天到晚只是抱怨啊。那就神因为让他经过这么多苦楚，他知道这是神在他身上的造就，所以他后来就跟他的这个兄弟们讲说，你们原来的这个意念是要害我，但是呢，我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差遣我到这个埃及做宰相，能够不但救你们，就我们全家人，而且是千千万万人能够得到帮助，能够有粮食吃，能够得以存活。就神在我们心上心意是希望我们能变成一个更勇敢，更谦卑，更有洞察力，更有智慧，这样子一个人啊。所以这些困难困境是一个，我从另外一个方式怎么样能够像我刚讲的一个平安稳妥的心，能够正面的去面对这些事情。那你在旁边就帮助他从爱他关怀他开始。
哎，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然后呢，刚才在您的信息中也是讲到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特质，就是这个shape。然后呢，我们就有好几个针对这个shape 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如何发现自己 自己的这些特质，这个 shape S H A P E 的这五个部分，是通过比如说不停的跟别人比较吗？然后请问您能不能举一些例子，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发现自己在某方面的一些特长，比如说发现自己有整合的能力、领导的恩赐等等等等。
我想最好的一个发掘的地方就是你从工作里面， right？ 你在学习、在工作跟人相处，你可以注意一下神在你身上的恩典跟带领啊。譬如说我在发掘我在一个比较复杂的环境里面，我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有哪些可能的解决方法。这是我对我来讲，我是发觉我不需要很努力的去思想这些事情，那就很自然的我就能够看见一些东西啊。我想这是神在我身上给我的一些这个能力或是恩赐。那我刚刚也讲了，我的经验也很有关系。那相对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讲 shape 里面的 S， 讲到恩赐，或者甚至有人讲说天赋好了。这是神所赐的，来让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能够帮助人，而不是说只是自己有这么一个有一些这些恩赐，然后荣耀自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能够因为神给的恩赐能够帮助人。好，那我这个恩赐里面外面有很多属灵恩赐的一些测试的一些这些东西，都可以当做我们的这个reference 啊，我们参考的方面啊，你可以上网去做一些 spiritual inventory 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方法。我再说这些外面这些东西都是 tool， 能够帮助我们对自己有些了解，那不是就是你就定型了。那你在你的跟人的相处里面、服侍里面你可以知道说你要注意的话，你知道说你哪些是比较有兴趣的，哪些是比较擅长的，哪些是不擅长的。譬如说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啊，那一天到晚在外面要跟人家打交道，其实对我来讲很累，这是我的个性啊，不是说我不能够跟人家打交道，尤其在公司里面，在那个教会里面，但是我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所以我知道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啊。那我也是一个，比如我刚刚讲说我的个性是一个disc 里面 D， 我是比较 dominant， 我是口直心快，直接就把意思我的意见说出来，而且说的比较强烈一点啊，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就从这些方面里面，你从外面一些 tool， 一些长者朋友帮你的这些提醒你可以去问问他们这些都是一些发掘的机会。那尤其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发掘的。我想不是一个给你一二三三点很这个你去做一个测试你就完全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人是活的啊，神也是活的，所以这只是来帮助我们对自己有比较更多的了解。那这了解有关系的，譬如说我在公司里面会碰到有些跟我一样是 disc 里面的 D， 是 dominant 的这种个性，那我就要小心说，那我们两个都这样个性，那就可能都比较会起冲突，那我们就需要我怎么样要注意啊？这些东西都是对自己有一些帮助啊。那我怎么样去 process 我的信息啊？这些东西包括对自己认识，连自己对在婚姻里面都有帮助啊。因为我是一个 thinker， 譬如说，我不是一个feeler， 不是一个感觉，我是一个思考的人那对那些感觉的人，我要怎么样去跟他们一起工作怎么样去互动我想就很多这种例子，从人生的经验，从工作的经验，从家里的经验从朋友同事的回馈线上的一些 tool 或甚至教会的帮助，我觉得我们可以 一步一步的去了解，这是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
好的，谢谢。但是就是在我们了解通过这个种种的过程，然后慢慢对自己的这个特质呢，对自己 shape 的各个几个方面有所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可能往往会发现，我们在某些方面呢也有不足。然后呢，当面对自己不足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办法来能够去增强或提升我们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呢？
我想这个不足是指哪一方面？是讲说你在工作上面的技能不足呢，知识不足呢，还是你在跟人相处不知道怎么去相处呢？还是我想这个是不是能够再 define 一下？再
对，也就是说，比如说在 shape 的呢，我们说有属灵的天，属灵方面的恩赐，就是比如说，假如说哈，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哎，其他的同事好像，他的在可能，他的反应方面、记忆力方面各个方面呢，好像比我要好一些，或者说呢，也在那个 ability 嘛，也会觉得好像是不是，然后自己好像比不上别人。甚至说比如说在 experience 方面呢，可能别人的经历呢好像也比我更强，然后我好像还没有办法跟那些有非常多经验的已经经历过无数的这些摸爬滚打的人去进行衡量。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了解了自己，我们已经看到自己的 shape， 但是说呢，下一步肯定就是想，那我们如何能让自己各方面能够变得更好呢？
我想我们常常碰到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都是跟人家比较啊，神从来没有叫我们去跟人家比较，而是跟自己比较。你是今天比昨天能够有一些进步，这个是我们所需要。我们不是来去跟人家比较，因为俗语讲说人比人气死人，这个永远是不可能是什么都最好。譬如说我在很多地方要是跟人家比较的话，我想跟人家比较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比人家强的时候你就自傲，你就骄傲。那你这个比人家不足的话你就自卑。所以我们永远就在自傲跟自卑里面打转。那这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而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提升。譬如说你在人际关系，你恐怕对自己的情绪上面的处理你都不太有把握。那我知道下一次的这个当然我是有内幕消息啊，这个下一次的讲座就是讲到情绪管理方面。那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来学习来听，是不是能够也看一些书那你在专业上面也可以就做一些进修。我觉得这个是都可以帮助自己能够成长啊。但我们不需要太紧张我们是不足，因为我们永远就在跟人家比。但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了，既然我们是神所创造的 masterpiece， 是他的 workmanship， 那我们还要说啊，你给我的不足，你给我的这个是有问题的，不是，是不是？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全然所爱，我们是被神肯定的，世上的肯定是永远不能够可靠啊！今天有这个人给肯定，那个人给你否定，今天这个人肯定你，明天他又否定你，那我们怎么办呢？没完没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 anchor 是什么，我们的锚是什么。我的价值是在于耶稣基督为我舍身，神看我值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这是我在神面前不变的一个价值。我有这样子的一个锚，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定位，那在人生上面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我就可以能够去面对，去甚至接受自己的 shape。然后能够可以有些增进的话，改进步的话，我也不会逼自己鞭策自己不需要的。神会提醒我们说，你在方面要注意，比如人际关系上面，或者你在那个专业上面怎么样能够提升，是一个安心平稳的心态，一个正面的态度，是一个我很喜欢那个 这个词叫 generative acceptance 啊，我接受，但是我还是不断的在神面前发掘，在他的帮助之下在成长，来，就接受自己的罪，神给你的是一个美的，是好的，是要你去使用的。我很佩服这个我们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教公司里面的一些同事，我常常跟他们讲说，你这些方面比我强多了，我可以跟你学习啊。譬如说我现在要是英文的主日我要分享信息，我还请一位同工帮我写的稍微修改一下啊，因为他的英语能力是好的不得了，我从他中间学了好多，不是比较，而是去请教，从这里面能够学习，我自己就写得更好，更会讲得更好，这个是一个开开心心的去，一方面谦卑寻求，一方面也为自己开心，因为我又学到一些新东西，我希望你们懂我意思啊，这个接受自己的 shame， 庆祝 celebrate 你的 shame， 然后正面的一个态度但是还是在继续成长学习能够更进一步。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非常清楚的回答。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如何明确的确认一份工作呢是来自神的旨意，特别是在这个 reinvent， 也就是在重新塑造的这种情况下。
好，我想这样子讲啊，我们有时候是不容易完全的知道，那我们都是在一个学习，在一个摸索，在一个发掘的过程里面，这常常不是一个直线的距离，不就两个距离不是一个直线就达到了，恐怕我们还走了很多的弯弯曲曲的路，但这个是人生，知道说神跟我们一起在同行啊，那有时候也不是说我们一定就能够有一个完完全全合适的，但是我们尽量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神带领的工作啊。那在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还是信靠神，就还是在寻求啊。那我们不是说就是一步就达成啊，这是一个过程，这永远在发掘啊。我想不是一个，这是一个 art， 不是一个 science。
是的，是的，好的。然后呢，下面呢有
我想这样讲，你越亲近神的话，你心里恐怕越有数，越清楚啊。所以也是不断的在神面前寻求，而且知道这些都是我们人生的经验啊。神也不是，你想，你要是做父母的啊，也不是说只有一个工作，就那么一个工作是孩子一定要做的工作，或是神要一定给我们做工作，神是很宽广的，他给我们有的我们的 shape 让我们去使用，那你可能做这个工作或做那个工作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都是神开心的，只要你是心是向着他，你是在继续的跟随他往前走，而不是说神把每个人定的就是啊，你就是你就是做这么这个工作，不会。我在这个整个职场生涯也是有一些变化。我在前面的十年我换了四个工作在尝试。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在讲是一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我们一个心是向着神的，我们一个心是愿意遵循他的旨意的愿意去发掘自己，去使用自己的 shape 的。
好的，你也刚才提到了，你也就是跟之前也是换了很多工作，然后正好呢有一个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更换这个跑道的时候，比如说呢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然后已经三十多岁，如果突然去改行，比如说去做软件开发，重新学习还来得及吗？
30岁是很年轻啊，从我这个年纪来看，40岁都蛮年轻的。那我想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在换跑道的时候，我都鼓励人，你先去，不要一跳就跳进去。你要是没有把握，不晓得说这是，就是神的带领是，让你走这条新的路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尝试。比如说，你可以去选一些功课，你在一个 information interview 里面多发掘，多去思考，你可以有一个 parallel track， 有一个两个双轨，你在这轨道上面，但是你花一时间再建立另外一个轨道，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做的，去尝试啊。所以我就说刚刚我讲的那个四点，try stuff， 试试看一些新的东西。你可以去选课，你发觉这 software engineer 的编译程式是不是真的你所想的？有时候我们有一个憧憬，但是并不是实际，我觉得就是把你脚放到水里面，试试看，我们尽量的给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些机会去尝试，在你不确定的时候，不这个跳入一个新的里面。但是你要是完全知道说，你是不是要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是要有一个新的，必须要 reinvent 你自己的话，那你就去做吧。那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一方面在神面前寻求，一方面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因为知道我们走在他的旨意里面。
然后呢，我们现在也会有下面的这样特殊的情况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个人刚毕业的话，然后现在在缺少相关工作经验的情况下，然后呢又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我想这个难度也会比较大。请问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指导与建议？
我觉得这是一个装备自己的好机会嘛。一方面去尝试，并不是说那边就外面就一定没有工作，你要是已经送了20份 resume， 你可能要需要送200份 resume。但不只是在送 resume。而是你可以去跟这些我刚讲的 information interview， 你可以去跟你想说，我是对银行业有兴趣，你找一些银行业的人来学习一下，说到底他做的是什么，他有一些什么地方你可以有一些新的认知的。你要是想说我是在做某公司，譬如你知道 Amazon， 亚马逊去工作，或是阿里爸爸这个，那你去可以跟里面的一些人去谈一谈，尽量能够talk to people， 问问题，分享你自己的一些看法，装备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不是坐在那边等，但是一方面也是要耐心的等待，在等待里面你是有行动的，你在行动里面你不是焦虑的，而是有一个平安的心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样的回答。然后呢，我们这下面呢有一个这样一个，我想应该是我们主内弟兄或者姊妹的问题，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呢就是追求属灵的生命，并且呢盼望得到从神来的智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时候呢，往往呢就需要属世的智慧去面对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请问您有什么建议能让我们更好的处理这两种不同智慧之间的关系？
好，我先讲一下啊，这个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在雅各书讲说，所有美善的智慧都从上头来的啊。那我们常常就讲到说，属灵的智慧或属世的智慧，或属灵的生活跟属世的生活，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观念是一个不合神心意的这些智慧，那就是属世的智慧啊。那很多我们在世上的智慧，所谓的世上的智慧，就是属世的智慧吗？我们所谓把属灵跟属世的生活分开来， 圣经上有任何的根据吗？我想我们只有一个要看认清楚，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我是一个被神所爱，在我所有的生活里面、工作里面，在所有的时间里面，我都是一个 7/24， 我是七天二十四小时每分每秒的基督徒，而不是说我在做某些属世的事，有些属灵的事，懂我意思？你就那么一个人，你这个人没有方法分你是属世还是属灵的。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在世上怎么活，基本上这个是我们所面对。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认为是什么属世的智慧，就是我现在追求属灵的智慧。我想第一个就是你先搞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这是根据是什么。世上有些智慧，譬如说走后门，譬如说这个走捷径，走歪路，这个是世上的智慧，这个是神所厌恶的。但是有很多所谓世上的智慧，譬如说我们跟人怎么相处，我们怎么能够在有好的 EQ， 你可以讲说 EQ 是一个属世的智慧，但绝对不是。圣经上也是讲我们跟人的关系、情绪的管理，只是没有用这些词而已。这个是好的智慧。我们讲到 conflict resolution， 那我们讲说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冲突，我们要有些认识，不是说我有一个属灵的知识我就会处理冲突，而我需要一些操练，我需要原则。我想这些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不把它叫做属世的智慧。我希望这样子回答能够明白。
是的，很清楚。好的，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现在我们中国人在海外生活，无论是在美国呢或者在德国，然后我们应该如何跟同事相处，然后如何尽力量的融入他们的文化，以及跟他们建立起更好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我们也看到现在呢，确实国际上对中国以及中国人呢有很多的误解以及隔阂，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问一下，请问你有在这方面有什么样更好的建议？
我想要一个方面是我们尽量去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学习怎么样跟他们互动。那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对自己有一个认识，我们不管怎么样去努力，有可能还中间还是有隔阂，这隔阂是可能是从我自己，也可能从对方。我自己是我再怎么样努力，我可能也对他们那些文化没有办法一些很 subtle 的地方我没有办法去完全了解，那有可能对方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接纳。这不表示我们就不去努力，但是我们要坦然的去接受这些现实的一些限制啊。那我们永远是希望能跟人和睦相处，你能够多关心人，多帮助人，多主动的有些沟通，对这当地文化有些了解，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但相对也要知道自己的一个有限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就有一个好的心态，能够接受这些现实，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尽量能够与人有一个和睦相处。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然后呢我们下面呢有这样一个问题，那说呢是我想是应该是有一位姊妹的一个问题，说她之前呢在国内是一位电视工作者，然后认识了先生结婚的缘故来到德国学习工作，之后呢又有了孩子，所以说呢就把重心放在家庭上面，现在呢想重新的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但是说呢心里却放不下孩子，有所顾虑。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您对这位姊妹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指导？
我想第一个在神面前寻求，我是没有建议啊。我的建议就是跟先生一起商量，一起在神面前寻求。在家带孩子也是很美的事。家是许可去外面工作也是很好的事。没有说这样做或那样做就一定对。但是夫妻一定要同心，那一起在神面前寻求，然后做一些现实的一些考虑。我想我的回答就这么简单。
是的，好的，谢谢。然后，另外呢，我们就是有弟兄姊妹在问，说人到中年的时候，在工作方面规划，请问你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就刚才我们提到三十多岁，可能现在呢就需要年龄再往上拉一下了。
我有朋友五六十岁还在，想在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领域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时间上面一定的年纪上面的限制啊，我所认识的这些朋友们在不见得在职场啊，在教会也好，或者在其他地方面，就是七八十岁还是非常的 active 啊，我想我也是，我想我不管怎么样，就算公司没有一个正式职位，或是教会没有一个正式职位，我还是非常的 active， 还是永远在学习，永远在尝试新的东西，在开发，希望能够开创一些新的东西，这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啊，所以不要因为这个年纪就给自己很多的不，人家讲说什么叫做呢？故地自封，是不是把自己画一个圈圈，然后说，哎，我就是在限制在这个里面。对我来讲，年纪不是一个考虑。有可能你在更没有经济压力，或是孩子比较大的，你更有空间能够去尝试新的方向，新的这个职场生涯。
好的，谢谢。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呢是说，您在创业中感觉最难的是什么？然后呢，为什么您觉得这个最难？以及您是当时如何处理这些事情呢？
我想最难的就是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极大的压力跟挑战，譬如说资金上面的压力，譬如说人跟人之间的压力，团队的不和，对这个市场的一些或技术的掌握不够快，或者产品开发不出来，我想有太多的这个挑战跟各式各样的压力啊。那就一点，我抓紧，就是我是属神的人，所以我走这个道路里面，就是提醒自己不走捷径 ，do the right thing 啊，依靠神。那在这个压力之下，也知道说很多事情不是我所能够掌握的，我就有一个平常的心去面对，不是说我就没有那个压力或是不感受到压力，但是我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我刚刚讲那个这个例子就是一个，我想在知道神存在，知道神所爱，知道他在掌管，最重要一个就是把底线也交给神。我一段时间公司很不好，我就在挣扎，就是假使公司关门了，那别人怎么看我，怎么看神，是不是有见证，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个想法都来了。最后我在神面前寻求思考的一个结果就是，公司关了他还是坐着为王，我不是神，公司关了我的这个同事神会带领他们，我是尽量在我的这个范围之内能够尽力。假使公司关了他还是我的神，我还是侍奉他，那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经验。我在中间学习。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神是我们顺境里面的神，神也是我们逆境里面的神。我想定义跟随神。Do the right thing， 然后把主权交托给神，然后自己呢，在神的智慧跟平安里面，非常的努力。这是我加上我把它简单的这个 summarize 一下，大概这些是我的一些这个简单的这个总结吧。我又想到一些就是我们人常常有蛮有限的尤其自己。所以我学习的就是找一些比较能干的人。我常常跟我的这个同事或甚至我的 部署说，你比我能干，你在这方面的知识远比我好，所以我向你学习。我有很多事情决定，最后恐怕还是我来决定，但我一定先请教你。我在你身上能够学习，看到你再怎么样能够看到这些不同的方面，我们一起讨论啊。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一个谦卑的心，在一个成长学习吧，这样的话你自己也比较清醒，不是一个好像什么都是你，什么事情都是你扛着，事实上不是，你能够扛什么东西吗？ Right?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 again 是一个心态啊，心态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一方面谦卑，一方面勇敢，这就是神所赐的恩惠。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我们下面一个问题呢是说，在职场上传福音，请问你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好，我们常常讲到职场传福音，就想到是口传啊，就跟人家讲说你来信耶稣啦什么的。那我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的我们在职场的表现，啊，就是我们在职场的生活，我是怎么样一个人？人是见证啊，先有人的见证，然后才有这个话语的见证。那你是一个关心人的人，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是一个跟人相处很好的人，很好相处的人，你是努力工作的人，那你在这些环境之下，你在有一些适当时间，你就可以跟人家分享福音。当然，你可以一开始你就可以表示，或适当时候你就表示你是基督徒。比如说我在我的这个办公室里面，我有耶稣是主这样的一个牌子，我有一个一张图画，就是就 Lean on God， 就是那人家进来的话，可以很容易看到，就不用你说，他就知道哦，你是基督徒啊 ，Jesus is the Lord。就是很多这些摆饰啊 calendar 啊这些就先表示你是谁，但是最重要我是说你在生活上面的一些表现。那这个表现我想这样讲啊，包括你在我们常常就想着说我们的见证是什么都没有做错，都什么都是做最好，而实际上不是。你见证是在错误里面你怎么站起来，我做错了我承认，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我被打倒了，但是我还能够再站起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因为说你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批评你，在看不起你，但是你还能够行得蛮怎么讲，就是还 OK， right？ 那这也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力量， right？ 所以我是觉得见证常常是我们从怎么样改正错误，我们怎么样跌倒了能够站起来，这些里面是很好的见证啊，不像任何机会都是见证嘛。我觉得见证不是在公开怎么样去说，而是比如说在跟同事之间，在他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为他祷告，能够一起帮忙，这些都是见证。然后跟他说为什么，你比如说你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求神来帮助你，祝福你啊。你这可以说啊，我经过了这样子的，我也有类似或者以前不同的一些非常困难经历，但是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下我的故事啊？呀，我想 you always ask for permission， right？ 就不是说你就硬塞给人家，就是问人家说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吗？什么这些东西，哎，我想用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生活上面。在职场里面，这些是传福音，是见证。
好的，谢谢您非常实用的这些信息。然后呢，我们下一个问题呢是说在，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团契里面，您能不能具体聊聊，我们应该如何帮助来自不同行业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两方面啊，就是我刚建议就是，譬如说团契里面，我们常常，第一个，我们常常譬如说查经，查经读神的话语，但是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语跟我们的生活的，情况， 能够结合起来 ，right？ 就是我们 integrate 我们的这个信仰跟我们的工作跟我们生活，就 integrate faith and life 啊，怎么样能够应用整合？所以有一个方面就是我还没回答正面回答你刚刚的问题啊，我就想到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问问，就是说，那这段圣经对你有什么应用？来，这是一方面。好，那在这个不同的行业里面，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彼此学习啊。原来你这行业是这个样子的，我因为不是说我们就在一定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将来永远都不会变动。来，我觉得可以彼此有一些分享。那当然更好是能够有两三个在同一个行业里面的，那就可以更多的彼此分享跟学习啊。所以我是建议就是从我们在生活的分享跟查经里面我们可以生活化，我们可以跟生活能够连接起来那另外一方面可以比较有目的的把一些类似的或是像职场小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能够比较有系统的来学习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应用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外面有很多的这个资源 resource 啊，我们都可以用啊。我譬如举一个例子，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像Timothy Keller 那个提摩太·凯勒，他当然有很多书也翻译成中文，哎，很多人大概对什么诸神的面具啊，就是这些比较熟悉。他也写了一本书叫做 Every Good Endeavor。 那这是我不晓得中文是什么翻译，我听说已经有翻译了啊。那这个书你譬如说在这小组里面也可以拿来读彼此有些分享。我说很多这些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信仰跟我们的工作能够更紧密的一些联合起来。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然后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发现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问答时间呢，基本上已经到了。所以说呢，我们非常谢谢您，这是耐心的给我们的回答。然后我们虽然我们还有一些的问题，但是呢，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里一一的来问您。所以是也是非常感谢您的时间，也感谢弟兄姊妹的问题。所以说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常牧师。
好的，我们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神透过李学勉长老把这样宝贵的他的经历、他的心得，特别是他从信仰的角度对当前这样疫情所带来的，特别在职场上所面临的挑战、改变、冲击，给我们有许许多多非常重要的提醒和分享。也看到线上许多位积极的参与、踊跃的发问，都提了许多很好的问题来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思考。所以再次的感谢李长老，也特别谢谢刘伟弟兄来主持这个时段。那最后我们要请张维忠牧师，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李学勉长老也是张牧师的姐夫，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主的家庭，他们同心的把神的祝福要带给我们。维忠牧师是欧洲校园事工的总干事，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要请张维忠牧师来带领我们献上结束的祷告，也靠主的恩典来为我们大家一同的祝福。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牧师。
非常谢谢李长老给我们带来那么好的分享信息、个人的见证经验，也谢谢那个陆家牧师、刘伟弟兄以及我们的团队，在目前在幕后有许多美好的准备。那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感谢神，今天在德国的晚上、美国的下午跟中午，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机会来听到神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方面是献上感恩，我们也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谢，主啊，因为在疫情的当中，我们实在有发觉我们自己的微小软弱， 我们也看到主啊，许多的事情不在我们的手里，因此我们思考，不管是从我们身体，从我们的心灵，甚至从我们的工作，主啊，我们思考，我们也寻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主啊，因此我们就向我们的主祷告，求上帝在这个疫情的当中，给我们有健康的心灵，给我们还有工作的机会，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上帝。亲爱的主啊，我们就把我们摆在你的手里，我们的需要也求你来帮助为我们开路，主啊，特别是为我们在座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疫情的当中，在工作上面可能有困难，可能面对压力，也有人最近要毕业在寻找工作。现在天父，我们求你让我们寻找工作，转换工作的过程里面，我不但是求你给我们一个合适的工作，我们也向你祷告，让我们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主，我们也寻求你的面，主啊，让我们在找工作，在换工作，在经历工作上面的压力变动的时候，主，我们也来更多的认识自己，主啊，也经历在挑战中有更多的成长，我们依靠神的力量继续往前走。因此我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来祝福我们每一位今天听到我们讲座的弟兄姐妹，也愿圣灵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心里有力量，一直到我们再见主面。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好，再次谢谢李长老，谢谢各位参与的同工，也特别谢谢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要感谢很多位在中国大陆，他们甚至于已经是半夜，但是仍然跟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分享交流。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下次线上再见，谢谢。